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辑的内容，就是第6届空中夫妻营特辑。今天呢，是进入第9天了，那感谢主吧，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来祝福跟帮助很多很多的夫妻。我想起曾经参加过夫妻营的有一对夫妻，他写信跟我分享，他说，师母啊，参加过夫妻营之后呢，我们夫妻的关系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周师母你给我们上的课程使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受益匪浅，也避免了一些因为针对孩子的问题处理方面意见不统一而造成的分歧跟一些吵闹。感谢主，真的是每一次看到参加营会的夫妻，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营会，让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求主兼顾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当夫妻和睦相处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最得帮助的就是我们的儿女。但愿我们的儿女能够在夫妻和睦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健康的成长。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内容。
相扶相持，完全依
靠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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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顺服如主，尊父如头。顺服不是很容易的，很多时候大小的事情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但是丈夫很重要，妻子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同的看法，完全的顺服。但是丈夫还是需要在神的面前为家庭负担所有的责任，这个才是头。头不是最高就等于最有权力，但是责任也是最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丈夫是妻子，是家庭的头。我最近都跟一对基督徒的夫妻辅导的时候都用这个比喻，就是哪个丈夫很爱主，至少表面上很爱主，他很多时间不是想办工作，就一有时间就在教会帮助人去有侍奉，但是他没有留下很多时间在家庭，没有爱他的妻子，没有关心他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他表面上很顺服主，很表面上很爱主，但是他将他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教会。我不肯定他的理由，他的动机，但是太多人做一些事情的动机有些时候不是真的服侍神的。很多有钱的人做很多好事，他们有些时候都不是很单纯的。如果我们的爱心是怎样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出问题了，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感受，为了自己的满足，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希望，有很多人 感谢自己，有很多人认同自己这个服侍的性也有问题。他就是一个例子，他没有好好的牧养他自己的家，他没有好好的保护，没有好好的爱护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很忧郁焦虑，很不开心。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女医生来看我，他给我知道就是他的老公很多时间都不在家，很多时间都不知在哪里，有些时候是在教会，所以他想多，他很担心，但是他的丈夫也过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很清楚，就是你在家的岗位，你在家的角色也本身是一个侍奉岗位，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很重要，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不要看就是单单是婚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侍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家也是侍奉，当然不单单是丈夫，一个妻子在家里干活没有外出工作也是侍奉自己的家，侍奉家侍奉丈夫就是侍奉神了。男人做头当然是需要很大的责任，需要怎样领受神的话去带领家庭，做妻子做家的头所以妻子一定要怎么样啊，支持帮助丈夫。所以今天不是做丈夫的才有责任，妻子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如果他做头做得不好，做错了决定，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婚姻两个人的问题，可能影响很多人，也影响神的名神的荣耀。如果你在家做得不好做错外面的人也看到，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也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很重要，妻子要不断要支持自己的丈夫，好像脖子一样支持自己的头，好像敬畏主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就是我们应当，如果头跟脖子沟通不够，沟通不好，大家不顺利，怎么样可以做得好呢？所以很重要，就是有好的沟通要一个坦白的关系刚才讲就是我们现代人都很繁忙，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沟通，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不知道周师母怎么忙，跟周牧师怎么样沟通可能你们好一点，在同一个地方侍奉我跟教育上也好一点，他的房间在我旁边
他们是在一个诊所
但是太多的夫妻碰面的时间很少，所以很需要就是用一些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大家可以参考。第二就是在两个人在家庭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可能出现了，大小的问题。刚才教育上讲就是有一些人完美主义，还记得吗？什么是完美主义呢？不单单是教育上讲的100分95分，只是不是我们平常最常见的完美主义，就是哪一顿饭够不够热，够不够好吃味道好不好，味道跟你母亲煮的是不是同一个水平，你可能是鸡蛋里挑骨头我们每天都是怎样做，你想一想了，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对最爱的人反而有这些要求，这个肯定是不公平不健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发怒，有很多要求，跟对方吵架，这个当然是不理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基本就是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不要太愤怒要温柔要忍耐等等又怎样去用爱去包容等等很多时候都是只要听多一点，不要讲太多，反而听对方他的很多事情可能需要告诉你很多问题这顿饭 其实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时间去解决，你已经这顿饭成为大家吵架的问题，这个真的很不值得，对吗？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怎么样讲好听的话，对吗？我现在就做一个练习哈，我相信这样安排都是妻子跟丈夫一对哈，我就希望你跟自己的丈夫讲就好了，不要跟其他人讲哈。现在姊妹哈，姊妹跟丈夫讲，丈夫，我觉得你实在是个很正直的人，你对带孩子比我有办法。好，一二三。用真诚的哈，看到吗？第二就是丈夫，跟妻子讲你怎么体贴，我是个幸福的人了哈哈。轮到弟兄啊，跟太太讲，我们是练习，但是现在就练习了，好吧？每一个人都有讲，每一个弟兄都有讲啊，做牧师都有讲啊。现在轮到丈夫了，就是最底下的句子，我的眼光真不错呢，娶了这个好的太太。好，弟兄们，勇敢一点啊，练习啊。我想问姊妹们，丈夫讲的好不好听啊？
好听。
Okay, 这个就从现在开始，你每天无论用什么理由，是不是好的理由，都用来赞美你的太太。我保证，一年之后，你们太太更加漂亮，更加快乐，更加健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说话用一点爱心，用一点方法讲出来，讲得好听一点。这不单单是我们讲是说话的技巧这么简单，而是上帝要求我们讲话要带着祝福啊，不是诅咒，对吗？如果家里面成为一个很多诅咒的地方，你可以想怎么多合适了啊。我每一天看很多病人，很多小孩子念小学、中学、大学都来看医生，很多时候不单单是他们学校的问题，不单单是功课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家庭里面没有爱，很多吵闹，父母很多的咒骂，很多难听的说话都听进耳朵了，小朋友。所以你们现在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好像长出来的说话已经是带着爱心带着祝福，这个就最重要了啊。所以这个我是用来教导医务人员的哈，我之前就在大学里面教导医务人员，在医院里面教导医务人员，因为我们是这个专科的医生，很多时候我都有一些好的沟通的技巧哈。我们讲就是七个字哈，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请。很多时候你想喝水，就是谁来拿一杯水给我哈、啊？有没有请这个字呢？ Please 英文就是请啊，就是一个 Thank you 感谢的意思啊。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啊，我想看这个什么东西，你可以想就是啊，我们一起看好不好啊，我们一起吃什么东西好不好啊，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啊。因为夫妻是两个人，如果常常你只用我这个字，你应该反省一下啊。三个字，感谢你啊，什么事情都感谢你，谢谢你啊。我不知道你对外面的人，对你的领导常常讲谢谢你，感谢你，但是你在家里有没有这三个字呢？你的孩子有没有常常感谢你呢？感谢父母呢？如果我们都没有讲，他们怎么会可以学得到呢？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做得很好，很棒， 啊，做得很好啊，你这一顿饭很难吃你都不要讲，就是啊不错，做得很好，他明天就会更加努力，明天就有希望了啊，对吗？如果你很难吃你明天不用吃啊。好，所以有一些事情不要怎么坦白，对吗？啊，味道都是很主观的啊，没有什么好吃不好吃，根本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祝福就可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漂亮啊，很贵很便宜都是一个相对的啊。太太买了一些东西，可能她很喜欢，你觉得很贵不值得，但是都不要这样讲，对吧？一样啊，很好看啊，你真的很有眼光啊，这个啊，金钱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婚姻很重要，对吧？你的意见呢？五个字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单单是看自己啊，看对方啊，对方也会有时候他都会想到，就是丈夫的意见呢，太太的意见呢，你真是了不起啊！刚才讲就是常常找一些机会，我们常常叫父母，就是你的儿女他们的表现很差啊，他们读书的分数很低，但是都总要找一些事情，找一些理由去赞赏他。刚才讲就是人需要认同，小孩需要认同，需要赞赏，动物也需要赞赏啊！你训练一条狗一条海豚都需要不断的去给它食物赞赏它，人动物小孩子大人妻子丈夫都需要赞赏啊！今天丈夫啊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很小的，但是你都赞赏他，明天他会做多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个是不是很好？最后就是这个特别需要丈夫去训练的啊，就是不是你的错你都要认错啊，好吗？现在我们一起练习，对弟兄勇敢一点，对你的妻子讲对不起，是我错了，
对不起是我错了，
我如果这一顿饭煮得不太好，你都讲对不起，是我错了哈，我晚了一点让你煮得太匆忙，是我错了哈。这个你的妻子一定感到不好意思，明天一定会努力一点哈。这个就是说话的技巧哈，你都需要教导你们的儿女，不是讲谎话，但是就是讲多一点祝福人的话。
坦率和忠诚是家庭幸福的稳定剂，大度和包容是家庭幸福的催化剂，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幸福的防腐剂，幽默和开朗是家庭幸福的润滑剂。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第四就是三十战常常自闪，我们很多时候都没办法去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很容易看到对方的问题，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妻子都讲丈夫你的头发很乱，但是自己的头发也看不到哈，自己的问题看不到，但是很容易看到对方，看到你的同事，看到弟兄姊妹的问题，但是自己的问题完全没办法看得到，就是我们很自我中心。很多时候在婚姻里面有很多丈夫妻子来到我面前，婚姻有问题，丈夫在外面做了一些错事，太太很多时候都讲我如果给他机会，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好像给他机会再 让他可以回家。那么很不公平哦，我没有错，我睡不着，我要看医生，我要吃药，为什么是我吃药啊？是他对我对不起我啊，他做错事，为什么不是他吃药要我吃药？只是道理我都不能够怎样跟他讨论。但是很多人就是很想，就是我没有错，上帝是他错，上帝你要惩罚他，这个是不健康的看法。因为在婚姻里面，很多时候双方都有一点责任，如果真的你没有错，那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不需要常常问上帝你为什么不惩罚他。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上帝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怎么错，为什么你不改变他，不去罚他。很多时候人都有很多比较，很多问题都放在心里面，我们没有放下一些负面的思想，很多时候都比较，想到很不公平，我没有错，我做的怎么好，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这个也是我们讲就是完美主义。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在生活当中，我们想就是我做得好应该有好处，他做错应该他受罚。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在地上，这样坏的事情坏的人神不一定惩罚。但是很多时候信徒我们都想就是这个人做错应该要罚他，但是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心，不健康的态度，常常成为人不开心不满足不快乐的一个原因。在婚姻里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夫妻，特别是年老的夫妻，就是很多年很多的问题都积在里面，都没有释放出来，都想对方很多错处，很多不好，很多缺点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慎防自怨，就是很多恶毒腐毒的经验记忆都放在里面，那么婚姻一定不会很迷茫，一定不会很满足。因为我们常常将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放在婚姻两个人当中，所以很多时候就刚才讲就是夫妻几十年一定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事情不开心的，但是如果都没有放下常常放在牢里面，这个就不健康。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忘记换数所以很需要，我们都需要用这个态度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forgive and forget。 要有些时候不要太长的记忆，我们很多时候看见最忧郁最睡不着最不开心的人就是记忆力特别强的人。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很差，我恭喜你上帝祝福你，就是生活的开心一点。如果常常什么事情你都放在里面，就是几十年一定有很多事情很多负面的经验都放在牢里面。好，丈夫的功课在25节里面就是爱次如主爱次如己。太多的时候丈夫没有做得好这个原则，就是没有完全无条件去爱家里面的人，特别是他的妻子爱有很多种，有一些是 eros 激情很多时候年轻的伴侣年轻的男女就有一个很强烈很短暂的爱激情。第二就是友情一同有努力，一同有一个目标，一同好像朋友的爱。第三就是邪己的爱，就是好像神的爱，神邪己的爱，他为我们死，用这个爱来爱我们。我们做弟兄做丈夫的能不能够有这一个伟大的爱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求回报， 刚才讲，就是如果你一定需要，就是因为他爱我，爱他，我需要他爱我多一点，我需要多一点，我需要他为我改变，你就又烦神一点了。这个不是我们讲的无条件的爱。当然你可以改变他，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爱主，越来越爱家庭，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但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爱他，所以无条件的爱就是每一天都表现出来。刚才讲就是哪一个丈夫他很爱教会，好像很爱主，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放在家里，他根本没有为太太为家庭付出很资本的时间资本的爱，所以他根本不值得我们讲是一个好的弟兄，因为他根本没有做好上帝给他的在婚姻里面的岗位，他就是没有这个 agape 无条件的爱。他可能有对其他人很好，对外面的人很好，很多的丈夫都是这样舍己的爱就是不要为自己找好处，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了，舍己的爱。刚才讲就是基督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了。比方说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从小很喜欢运动，他用很多时间做运动，但是有一天他完全放弃所有的动作，他选择就是放多一点时间给他的太太，给他的家，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了。刚才我讲哪一个弟兄好像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要服务教会常常在教会做很多事情帮助其他的人，但是他根本忘记他做丈夫这个重要的侍奉的一个要求。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弟兄能够有多一点好像基督爱教会这样，丈夫要爱妻子我告诉你哪个弟兄后来就回去按照我的建议跟他的牧师讲我要放低一下，放低一点侍奉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是医生的建议，总之他就回到牧师那边，他有我相信五六个侍奉，很重的，很繁忙的，差不多五六个都放下了，就是申请一个放假，放下半年，放下一年。他回到家里，跟他两个儿子跟太太多很多时间，他的太太的情绪病才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正常。所以这个很基本的道理就是能不能够为太太为对方放下你最宝贵的事情。可能很多太太很多丈夫都有很多自己很看重很宝贵的事情，可能是某些人，可能是某些东西，可能是你的兴趣所以讲就是上帝给丈夫做头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岗位，就一定要在家里面做头，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很多时候做头的一定要保护身体你的太太如果有人批评她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在妻子的立场跟她一同面对首先要明白太太，聆听多一点作为头你一定要保护你的太太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婚姻不一定问题不一定完全解决，但是太太起码她对你有信任，就是丈夫都认同我，丈夫都愿意跟我一起面对可能是最麻烦的东西，可能是丈夫的母亲很不同的看法，但是丈夫如果常常都是单单做一个孝顺的儿子，但是忘记自己应该是妻子的头的话，问题就来了。很多问题家庭里面的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看很多的产后忧郁症，很多年轻的夫妻年轻的妈妈，他们很多烦恼，很多压力，很多忧郁，很多都是因为丈夫的妈妈有很多意见，很多的忧愁，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就很多问题产生了。最后我就希望用加拉太书一起念好吗？五章二十二节，一二三，圣灵
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经文，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好，我们常常去到外面教导小朋友怎么样有好的性格，怎么样有好的品格，怎么样教导孩子，怎么样教导学生，这个是很基本一个圣灵的果子就是看得出我们怎么样帮助家人帮助孩子成长，就很需要用圣灵的方法，用圣经的方法。重要就是一定有从小就用圣经的方法教孩子，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圣经里面的原则是最好的原则因为上帝很明白我们的需要我可以讲精神科医生、心理专家、什么婚姻专家，他们都是用地上世界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有不同的理论，很多时候都不是一定是好的方法，很多时候都用了一些人的元素去看问题很多时候就根本没有什么帮助。可能是我们看见很多家庭很多结婚之后出现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些临床的例子或是一些我们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交流。
Thank you.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要竭尽所能，用我的余生来保护她、爱她。以前没有参加过夫妻营，不知怎么爱她，现在懂了，以后要好好的欣赏她、爱她。祝愿2017年10月9日，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去爱他、包容他、鼓励他、肯定他、帮助他和支持他。主约人于2017年10月9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袒护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我和我老公已经结婚23年了。23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我老公就是个非常执着而且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最让我感动的、最让我心动的是，就是在我上夜校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夜大，就是他就开始我们俩谈对象。那时候也就是经人介绍的吧，介绍以后我跟他在相处之中，我在上夜大的时候他就每天晚上来接我。他家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他下班以后他就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他过来把我接上，送到我家里，看见我家在楼上的灯亮了以后，他也不上楼，他就再骑自行车再回到自己的家里。他就一直这样的。那时候其实我心很硬的，我还没有被感动。但是呢，就是有一次就是特别那个，那天晚上是暴雨下的，就是特别大。上课时我们同学就说，哎，你的那个白马王子不会来接你来了吧。我说那肯这么大的雨肯定不会来了。结果真的让我很吃惊的是，那天晚上我们下课以后，他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了雨衣，那么大的雨，就跟天上往下倒的那么大的雨啊，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在等我。我当时我的心就真的就是砰了一跳，我就感觉我说这人怎么会这么执着呢？这么大的雨你完全可以不用来，为什么这样呢？我又没承诺你什么，对吧？我也还没有正式跟你谈恋爱，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当时从那以后我就全然的接受了他，我就感觉他是个挺能靠得住的男人。从此以后就开始我们的那个甜蜜的那个谈恋爱的时期了吧。到我们结了婚以后，刚开始还挺甜蜜的，后来嘛就是慢慢因为进入生活化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就是有很多的事情也就可能出现摩擦了。摩擦的时候我老公他是怎样，他是个很心很细，他是很爱我的人，但是我这个人呢是个大大咧咧的，就是可能也不是特别懂吧。而且我这个人就需要怎样呢，就是需要就是你爱在心里，你还要说在从口里要说出来，是这样。他是这样，他就是结果他有时候我说啥的时候，他我说哎这个好不好，他就他就这样子，他从来不给你明确的表态。所以我就感觉我说这人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一点也不重视我啊。结果可能也就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的那种无理取闹吧，我就会对他要求很多很多，就感觉他这样不好他那样不好。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真的我那段时间好像很苦恼，因为我自己吧就是要求他要求的太多了，就感觉就是他应该是我心目中的那种我怎么想好他就应该怎么去好的那种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反正我们两个 反正他挺好，但是我的心里可能是不是太好。但是真的特别感恩吧，就说是，我信主时间很长的，因为我们家我父母就是信主着呢，我们从小就跟着一起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但是也就跟刚才姊妹讲的一样，就说是我在旷野上走了很长时间。那时候就是在哪个地方上班嘛，就随便到哪个地方去聚会。但是聚会的时候呢，也不是诚心诚意去聚会，真的就跟玩似的，真的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就感觉就是，哎呦，今天礼拜天，我有时间呢，我就到教会去转一转吧，是这个感觉。圣诞节了，带上一帮朋友，就是，哎，我们今天圣诞节，我是个名副其实的挂名的基督徒，可以说那时候真的，就是，哎，我今天我们圣诞节，就是跟我一起去吧，我们教会的，圣诞节的饭菜特别好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带一帮朋友，带我同事到教会去。但是自从有一次就说是，我到就是咱们维珍教会，兰州的维珍教会。那天就是我妹她在这个教会，她在一个团契，她就说是，姐你过来到我们教会来，来了你听一下这个长老讲的特别好，讲的特别接地气啊，你听一下。结果我去了一次以后，从此再就没有从这个教会走出来。后来就说是我们牧师就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牧师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就说是你和你的老公，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不要把你心目中的你的要求加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平平凡凡的人，我们都是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要以你的就说是心目中的那种完美，用神的那个对神的那个态度去对待你自己的亲朋好友。当时我就心想，我就心一下触动特别深，我就感觉是啊，我为什么对我老公有那么高的要求呢？他也是人，对吧？他也是人，我为什么只要求索取了他的优点，而不把他的缺点，连同他的所有一起包容进去，一起爱进去呢？从那以后，我就真的神也特别爱我吧，就是神开了我的心，就是我从自我做起吧，就是慢慢的就说是，当我有那个火的时候，有怒气的时候，我就慢慢的祷告。我也就慢慢的忍，结果神真的特别爱我，就是在我改变我自己的时候呢，我老公他慢慢也在改变，他是怎么样？他现在也学会去欣赏我了，就是其实他一直很欣赏我，就是他可以用语言来欣赏我，原先是他是用心去完全的去欣赏我，对吧？他现在可以用语言，他会说一两句，哎呦，就感觉就是特别欣慰，你知道吧？现在呢，就说是我在教会吧，就说是比较时间比较长。你看我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晚上，我们诗班练诗，而且是我带领诗班嘛。诗班练诗以后，就是我去的比较早，我的身心力就全部放在这个教会诗班的服饰上。就是对家里的服饰，就是我往教会跑的时间多了，就是往家里肯定就服饰就少了。最先的时候，我老公他会有怨言，但是真的特别感恩吧，他现在已经很支持我到教会去。他每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他就说，哎，今天晚上你怎么还不到教会去，你怎么还不走，是这样子。你看我星期一星期四是诗班练诗，星期三的晚上我是团契，你看星期六的早上我还有那个我们教会义工培训，还有星期天的早上敬拜。大家猜猜我到教会一个星期去几次，所以留给家里的时间真的很少。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我的老公，也真的特别感恩吧。我老公他自始至终对我一直很包容，截止目前呢，就说是他真的特别爱我。老公，我谢谢你。
家庭需要包容忍让嘛。我们那个孙长老有一句话，就是家庭和婚姻夫妻之间每天有七分钟的沟通时间，我非常欣赏这一句话。
除了这一句，还有好像刚才还说了，
家庭是
需要人包容、忍让，
对，
还有理解。
婚姻真正的目的不是实现自我，而是成就两个人的结合。 这是男女当初被造时非常美好的部分，而耶稣也选择称呼自己为新郎，称呼他的教会为新娘。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想分享三点收获吧。第一点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个 C 型，是个 C 型。其实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啊，如果当你不理解自己的时候，碰到很多一些冲突的时候就不知所措了。如果你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发现哦，是如此的合理。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释放和排解吧。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很重要。我知道我是个 C 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第二个收获呢，通过徐老师给我们讲 DISC 这四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 C 型人是一个很难去佩服别人的人。但是这次说老实话，我真的挺佩服我们这个团队，还有包括我们的嘉宾周牧师、周师母、小林、小唐、小娟，他们这个团队很强大。因为我们在国内啊也经常做服饰，经常服饰的时候，哎呀，常常有一些工作做得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我们工作的这样一种态度啊、用心啊，很多时候真的是有欠缺。所以呢，我就是特别特别的羡慕，特别特别欣赏。特别是我特别跟小林表达过很多次，我特别喜欢小林这种弟兄。哎，真的真的真的，哎，教会里面真的需要有他这样。我这里面我不是说其他的那个不那个，就是说特别喜欢他这种弟兄的风格。我们做服事真的需要他这种风格，很认真的默默的在为大家做很多事情，不求回报，也不多说话啊，去指挥别人怎么样，担当很多。然后呢，在我们的嘉宾当中，我也都很喜欢，包括徐老师的课，包括廖医生夫妇。但是我最喜欢还是廖医生他自己的那个分享，因为大家也会发现他分享的特点，那就是他总是从圣经出发。因为我特别关注到他一个头衔，就是辅导学院的讲师，因为基督教辅导学嘛，他也特别强调了，如果要是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能够解答很多问题。但是他也在他的工作当中，他知道靠神的话、靠圣经、靠信仰，这个能够解决一些我们在医学上面都没办法解释的问题。所以真的神是大能的啊！基督教辅导学这一块也是说对于我们有生命的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廖医生的分享，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个 C 型。第三点呢，就是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也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第一天晚上分享的时候，真的我发现在我们结婚七年了，在之前的六年多的时间里面真的不懂得爱。有的时候就像那个之前分享的时候说分工，可能像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就在这种分工当中，就是我该做什么他该做什么，就在这种模式当中。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是我们总是这样一种分工的概念的时候，发现他是他，我是我，而且呢我总觉得他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 很多地方我觉得我很尽心尽力做得很好，他应该体贴我，是吧？但是当我们懂得爱的时候，真的我发现我真的需要站在他的角度去体贴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很频繁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他的这样一个牺牲。他是学财务的，在上市公司做财务的，在工作当中也是很表现很好的，但是呢跟我结了婚，然后生了两个小孩，两个都是剖腹产。生完第一个小孩之后，他就是辞职了，在家带孩子。80后的女孩，她们所追求的这种相貌啊、打扮啊、身材啊，这种事业上的成功啊、这种社交啊等等等等，全部没有了。生两个孩子，其实我没有牺牲多少，我更多的收获是这种喜悦。而她呢，可能之前当不懂得爱的时候，觉得他都是这都顺其自然的，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你觉得你爱他的时候，觉得他为我为这个家庭付出牺牲很多。所以我觉得当我知道我认识爱的时候，不是说首先建立他，而是建立了我自己，我觉得我才成为了一个健康的人，健全的人。所以当我自己健康的时候，我才有信心相信我们夫妻也能够更加的美好吧。谢谢大家。
谢谢弟兄的分享。其实我来之前我没有期待我的弟兄会有改变，因为我知道弟兄是个 C 型的人，之前不知道是 C 型，但是我知道他特别理性，而且很难听进就是一些帮助的话或者教的话，因为他自己的理论其实相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来讲已经很成熟，相对来说很成熟，所以呢他就很难听进一些帮助。在这其中呢，我肯定会受很多的伤害，这是我必须要说哈。但是这7年的婚姻真的是我很，其实我以前我觉得我是真的好委屈，我觉得我很难受。然后第一天晚上大家在一块分享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哎呀，我的因为我们相对年轻一点嘛，然后其他的一些大哥大姐们，我觉得哎呦，你们经历的我跟你们相比我算什么呀，我有那个都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但是我相信一点，我所经历的一切上帝都知道，上帝许可这一切的事在我身上发生，必有他的美意。每当我觉得自己好委屈的时候，好受伤的时候，我就想，主难道不知道吗？主给我经历这些肯定是有我的问题在其中，这圣灵真的是步步引导我。所以我很感谢上帝。就我们这次这几天的经历啊，我通过大家我们在一块的相处，包括我们团队的服侍，我真的我们相信的这位神啊是真神，是一位真的上帝。我们算什么在这世界上？我们没有经济，没有地位，没有名望，但是我们这么可爱的良友电台和我们的团队同工，他们愿意这样的服侍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弟兄姐妹，我们何德何能？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上帝。并且在我们这3天的学习当中，我们收获的理论上的知识，彼此生命当中的接触，每一点都值得我们非常的去回忆。在我相信在我们以回到家的生活当中，都会思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帮助。在我们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能够更成熟的去面对和对待。最后说什么呢？最后感谢我的弟兄。我们互相祝福，希望我们以后回去能够每天晚上做到10分钟吧。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谢谢。如果能够每一天晚上做十分钟，就表示你们会延续延续的继续的在成长在学习。谢谢大家真情的分享，很感动，也希望大家真的是要记得我们不孤单的。我之前也说了，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多大的难处我们都不孤单，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而且呢，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很快很快就会出现那个老我。我们一定要谦卑在主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
家庭是情感的银行，存入的越多，得到的也会越多。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安徽前弟兄和神姊妹的见证，那我们现在就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祝福安徽的前弟兄跟神姊妹。你知道他们在进入婚姻之后体会到婚姻当中的艰难，多年来也不断的争吵，累积了不少的问题。主啊，你是创造我们的那位救主，你认识前弟兄跟神姊妹比他们认识自己更清楚。主啊，你帮助了他们，让他们在婚姻的经历当中，你让他们察觉到自己的盲点和自我中心的地方，你也改变了他们的心。感谢神，他们在夫妻营当中更加的了解自己，并且愿意把在营会当中所学到的和感受带到家里面延续下去。求主你继续的引领神姊妹，让她尊重自己的丈夫，也求主你恩待前弟兄，在了解自己的性格之后，知道怎么样合意的来解决夫妻的问题。愿他们两个人在基督里的爱能够彼此的建立，懂得欣赏对方，能够靠着神的爱去建立他们的婚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你听了夫妻营特辑的内容，如果你有一些心得的话，也鼓励你写信告诉我们，让你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也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